陆光牧师所著的《工人培训》第三课，为什么要献身为主做工？我们实在要深深感谢上帝。由于上帝的无限大爱，基督的无限牺牲，才为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救恩。他又从亿万人中拯救拣选了我们，不但使我们进入了他无限浩大的救恩，领受了圣经中一系列重大真理的亮光和预言的信息，而且他还要记着我们将天国的福音和三天使的警告传遍全世界，以引领千千万万的人接受他的救恩。因此，我们每一个信徒和传道人都要献身为主火热做工，以报答上帝无限的宏恩大爱，以抢救众多将亡的生灵，以建造自己完美的品格，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关于为主做工方面，我们要分三个问题来讲。第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献身为主做工？第二个问题，怎样为主做工？第三个问题，有哪些具体的工作？本课先讲第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献身为主做工？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缘由。一，为了报答天父上帝的无限大爱，主耶稣的无限牺牲，以及为我们带来的无限浩大的救恩，我们不能不献身为主热心做工。再者，由于主舍命救赎大爱的经历，我们也极其甘心乐意、欢喜快乐地献上整个生命和一切所有的为主做工。当初我们人类始祖犯罪堕落之后，整个天庭都充满了悲哀，尤其是我们的天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更是极其忧伤，因为看到人类已经犯了当死的罪，即将永远灭亡。然而慈怜的上帝却不忍心毁灭罪人，因为看到人类所以犯罪堕落，也是由于受到了魔鬼的欺骗引诱，也看到人类虽然已经犯罪堕落，却还有挽救悔改的可能，因此上帝便一心想要挽救人类。但是我们的上帝不但是慈爱的，而也是公义的，人类既然已经犯了当死的罪，就不能够白白地免去人的死刑。因此，上帝如果要挽救人类，实际上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必须牺牲自己的独生爱子，来为人类舍命赎罪。然而这一件事，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即使对上帝来说，也是极其痛苦难堪、难以决定的。救赎的计划虽然被称为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在人类犯罪堕落之前就早已经定立了。看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启示录十三章八节、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五节。但是当这一计划真的要付诸实施的时候，上帝的心灵也不得不经过痛苦的挣扎，因为这实际上意味着，为了救赎人类，上帝必须永远牺牲自己的独生爱子。但是我们看到，最终由于天父上帝对我们人类的无限大爱，主耶稣甘愿为我们人类做出永远的牺牲，于是救赎人类的计划便正式决定了。 正如经上所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实际上等于将天地万物和他一切所有的都赐给我们了。因为他的独生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世人，而正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上帝中的一位，圣子上帝，也正是宇宙万有的创造主。正如经上所说，万有是记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记着他造的。约翰福音1:3。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记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哥罗西书1:16。试想，上帝将创造主都赐给我们了，何况主所创造的天地万物呢？使徒保罗就是这样指出的。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罗马书8:32。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实际上也等于将他自己在基督里一并赐给我们了。因为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是不可能完全分开的。主耶稣基督在世时也曾经说过，我与父原为一。约翰福音10:30。至于上帝所创造的天使，当然也包含在基督里了，他们都主动的、甘心乐意的成为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希伯来书1:14。至于主耶稣在救赎人类的大功中，更是直接为我们做出了无限的牺牲。请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赎罪的时候，在他的肉身上，特别是在心灵中，为我们受尽了无法形容的惨痛，做出了无与伦比的牺牲。当罗马兵丁将粗长的铁钉钉入主耶稣的手脚时，当他们将十字架竖起，猛烈地插入预先挖好的深坑时，都曾使主的肉身遭受了难以想象的阵阵剧烈的惨痛。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大的痛苦还不是肉身上的，而是心灵中的。后来由于他心灵中不可思议的无限惨痛，甚至连肉身上的剧痛也似乎感觉不到了。经上记载，当时从午正中午12点到申初下午3点，遍地都黑暗了。这时主耶稣的心灵也突然完全陷入了黑暗中，上帝用黑暗遮盖了大地，也以神秘的黑暗笼罩了主耶稣的心灵，以致主耶稣此时已经看不见上帝了。他感到上帝已经离弃了他，甚至唯恐这种离弃是永远的，以致他的心灵中极其惊恐忧伤，再也忍受不住了。约在深处下午3点左右，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 马太福音27:46。虽然在这之前，主耶稣看得很清楚，知道他被钉后第三天还要复活，以后还要被提升天，回到天父宝座那里去。马太福音20:17-19，约翰福音14:1-3。但是这时，当他担当我们全人类的罪恶，而为我们受刑赎罪的时候，他心灵中的一切光明、应许和盼望都已经被上帝收回了。因着我们的罪恶，他心灵中的平安被破坏了，信心被动摇了，他再也看不清楚他死后还有复活回到天父宝座那里去的光明、应许和盼望了。于是主耶稣从他无限悲痛的心灵中向天父发出大声的惨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这时主耶稣正在为我们全人类的罪恶忍受上帝严厉的刑罚，为了使我们罪人能得蒙拯救，他甚至不得不痛下决心，宁愿舍弃自己永远的生命，忍受和天父永别的惨痛。主耶稣终于为了我们的罪恶，在肉身上，特别是心灵中，受尽了惨痛的折磨，直到肠断心碎而死。他死后，虽然第三天又复活了，40天后又被提升天，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但他为我们做出的牺牲并没有到此结束，因为天父上帝实际上已经将他永远赐给了我们人类，他将要永远保留他的人性，永远成为我们人类中的一份子。我们知道，现在坐在上帝宝座右边的主耶稣基督和过去降世为人之前的基督是有所不同了。那时他是完全的上帝，具有完全的神性，而现在他不但是上帝，而同时也是人，不但具有完全的神性，而也具有完全的人性。他原有的神性固然不可能消失，而他所自取的人性也将永远保存，他将要永远成为我们得救人类中的一份子，永远和我们蒙赎的圣徒生活在一起，正如基督在最后为门徒临别祷告中所祈求的：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约翰福音17:24。从这一祈求中，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无限大爱。正因为他无限的爱我们，他才愿意和我们圣徒永远生活在一起。从这一祈求中，也可以看到他为我们所做的无限的牺牲。因为他作为上帝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但如今他却甘愿和我们人类永远结合在一起。基督要永远保留他的人性，永远成为人类中的一份子，永远和我们生活在一起。这就是他为救赎我们人类所付出的永远的代价，所做出的无限的牺牲。正是由于上述天父上帝的无限大爱，主耶稣基督的无限牺牲，从而才为我们成就了无限的救恩。由于基督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得以白白地接受他的义。由于基督为我们经受了无限惨痛的死，我们得以靠他得永生。由于基督降生成为人子，我们得以成为上帝的儿女。由于基督取了我们的人性，只保存到永远， 我们得以和他神圣的性情与荣耀有份。首先在今生，我们先要在心灵品格上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彼得后书一章四节，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以后在主复临的时候，他还要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接着将我们接到天上去，和他永远同在。那时我们在上帝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三节。那时我们要和基督在千禧年中，甚至在新天新地永恒的岁月中，一同坐宝座掌王权。正如经上所说，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二十二章三节。我们也要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在上帝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启示录七章十四十五节，二十章六节，二十二章三节。我们也要像众天使一样，侍立在上帝宝座前，随时奉差遣到宇宙诸天地去执行上帝永恒的旨意，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九至二十节。面对上述上帝无限的大爱，基督无限的牺牲，以及为我们带来的无限浩大的救恩，我们该当如何报答呢？我们不仅要自己完全心而悔改，接受主的救恩，并且不断地赖主成圣，做成得救的功夫，而更要献身为主所用，将他的宏恩大爱传遍天下，引领世上的众罪人一同信而悔改，离罪成圣，同奔天路，迎接主的荣临。再者，如果我们真被主的舍命救赎的大爱所激励，我们也必定会极其甘心乐意，欢喜快乐地将我们整个生命和一切所有的完全奉献给主，为主热心做工。正如经上劝勉我们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格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至十五节。经上又劝勉我们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二，为了尽到当尽的传道救灵的责任，我们不能不献身为主热心做工。主耶稣嘱咐我们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马太福音十章八节。是的，主的浩大救恩，圣经的真理亮光，都是白白赐给我们的。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已经为我们死，罗马书五章八节。在我们还坐在黑暗里的时候，真光已经开始照亮我们，马太福音四章十二至十七节。我们既然白白的得蒙上帝的拯救，也当尽心尽力去救别人。圣经上又教训我们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雅各书四章十七节。至于见死不救，也等于是犯了杀人的罪，干犯了第六条诫命，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三节。因此凡不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的，从更高的含义上来说，也等于是犯了杀人的罪。正如上帝古时对先知以西结的警告中就曾经这样指出的，人子啊， 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罪原文作血。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再者，一人何时离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罪原文作血。倘若你警戒一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以西结书三章17-21节。正是有感于此，使徒保罗谦卑地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哥林多前书9章16-17节。特别是想到主来的临近，救恩的门即将关闭，我们更有责任奋发努力，热切做工。使徒保罗特别嘱咐我们说，我在上帝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提摩太后书4章1-2节。三，为了我们自己灵命的长大，品格的成圣，做成得救的功夫，以及将来在天国中更大的属灵奖赏，我们也不能不献身为主热心做工。因此，为主做工不仅是我们的责任，而也是我们的福气。主耶稣曾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使徒行传20章35节。这不单是指对别人物质方面的帮助说的，而也是指对别人灵性方面的帮助说的。所说的福气可以分为今生和来生两个方面来体会。先从今生方面说，救人就是救自己，帮助人就是帮助自己。在我们使别人得到属灵福惠的时候，自己也必得蒙更大的福惠。当我们热切为主做工，不断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时，我们自己的信心、爱心和热心、属灵的智慧和力量，以及真理的知识和亮光，都必不断的增加。我们自己的灵命也必不断的健壮长大，自己的品格也必不断的成圣完全，这样就更有助于我们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并更有属灵的能力为主做工。腓立比书2章12节。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肯为主热心做工，我们自己的信心、爱心和热心就必日渐的减退，属灵的能力、智慧和亮光也必日渐的消失，我们的灵命和品德也必日渐的病衰，直至败亡。我曾经看见一个病人， 因为左腿大腿骨折，上了石膏以后躺在病床上休息了3个月。后来从床上起来的时候，不但左腿一时之间仍然不能够站立，就连右腿也毫无力气，站立不住。可见即使一个健康的肢体，如果长期不用，也必定会日渐的退废，甚至丧失活动的可能。但是如果能够经常的使用，就必定会越用越健壮有力。难怪有人说生命在于运动，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同样的道理。再从将来方面说，如果我们希望在不久基督复临的时候能够被提升天，并获得更大的属灵喜乐、福惠和奖赏，也就是将来在天上能有更大的爱心、智慧和能力，从而能为救主、为蒙属子民、为圣天使以及为宇宙众生灵从事更多的神圣服务，使上帝的圣名获得更大的荣耀，那么我们在今生就要求主赐给我们更大的信心、爱心和热心，为主热切做工。我们今生身内身外的一切都不可能带到天上去，但是我们在基督里的爱心和完美成圣的品格，以及靠圣灵所结的一切救灵的果子，却能带到天上去，并存到永远。这一切也就是我们将来属灵的喜乐、福惠和奖赏的实质与依据。总之，我们在主无限救赎大爱的激励下，不论是为主还是为他人，或是为自己，都要在主里面完全献身，奋发努力，热切做工，直到主来。